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晨。谢谢主呢，让我们有机会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在耶稣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一直盼望这个弥赛亚的来临。想想看，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当弥赛亚越来越受欢迎，不但能够到处医病赶鬼，而且呢，讲道也是越来越有供应，越来越好，而且呢，都能够叫死人呢从死里复活。那我想这样的弥赛亚呢，每一个人都喜欢来跟从他的。但是呢，神所想的和我们所要求的往往不是一样的，而是要我们正确的去回应，正确的去回应神，反映出来人对他的话语明白有多深。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50节这一段的经文了。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50节，这里记载了耶稣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而且呢记载了施洗约翰差人问主的事情，那还有包括了这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爱大赦免也大等等。那么耶稣和门徒和群众呢去到拿因的时候呢，正好在城门口有人抬出一个死人，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当主耶稣看见呢，就对他充满了怜悯，不但叫他不要哭，并且伸手接触这个担架，那么抬死者的呢就立刻停住，耶稣就命令那死人复活。圣经很简单的记载，他就起来坐起来说话，耶稣就将他交给他的母亲。群众十分震惊地开始将荣耀归给神。那么他们看耶稣是大先知，并且说呢，神来到要帮助他的子民。那么关于耶稣的消息呢，很快就传遍了犹太和四周。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将耶稣的事情就告诉他，他就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到底他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或者是他们要等另外一位。耶稣就叫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有关他们所见所闻呢。那圣经记载，瞎眼的看见，瘸子能行走，麻风得洁净，聋子能听见，死人能复活，贫穷的得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一方面呢，耶稣公开肯定施洗约翰不单只是先知，而且呢是弥赛亚的先驱。但是耶稣强调，虽然妇人所生的没有比施洗约翰大的，只是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那么已经接受约翰洗的这些群众和税吏呢，都以神为义，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却以自己拒绝了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拒绝约翰的洗礼。几方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呢来思想。耶稣的时期呢，死人呢是用担架抬到安葬处的，当时不是用棺木，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寡妇的儿子的时候呢，他是正被送往坟场安葬，是怜悯驱使了主耶稣帮助这个寡妇。不但奔丧的人声势浩大，而且对这个妇人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哀伤，因为这是她相依为命的儿子，已经没有了丈夫，连唯一可以将来照顾她的希望都没有了。 眼看自己的骨肉要离开，这是何等的伤痛和无助啊！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个妇人，就充满怜悯，先叫她不要哭，接着呢，也打破那种不洁的一个禁令，伸手接触了抬尸体的担架，跟着就命令那已经死去的青年人复活。能够叫死人复活呢，反映一件事，生命是在耶稣的掌管里面。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之先呢，他曾经对马大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到26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必永远不死。那耶稣作为人子，不但有权柄赦罪，也有权柄叫人从死里复活，他要来赐人永生，绝对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理论而已，关键是人在活着的时候是否愿意相信他。但是对群众来说呢，他们不是将耶稣与神联想在一起，而只是看耶稣为大先知，好像先知以利亚让一个男孩从死里复活一样。也就是说，群众看耶稣呢，只是神向他们说话的一个出口，而不是神呢。将耶稣看成是大先知，其实是将他降级了。那在监狱中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也派门徒来问耶稣，到底耶稣你是不是我们所期望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呢？或是我们还要等另外一位呢？原来啊，施洗约翰还没有能够完全肯定耶稣是弥赛亚，于是耶稣就用他所成就的工作来回答施洗约翰，医治人，叫死人复活，将福音传给贫穷人等等，完完整整的，这些都是弥赛亚工作的一个描述。耶稣没有责备施洗约翰，而是欣赏他，形容他是旷野的先知，但是呢，却不只是先知，而是弥赛亚的先驱。在路加福音第7章28节呢，耶稣这样形容施洗约翰，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上帝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换句话说，在天国里他是最小的，连受约翰洗的和税吏呢，都认定神的义。那约翰不是说施洗约翰不好，或是说他的洗有什么不对，他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他们拒绝约翰的洗，其实就是在拒绝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只是约翰自己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比他更大，受他洗的包括了税吏也知道，约翰的洗呢，并非是一个终极的，也就是说人不论有多好，怎么样努力的反省罪，并且过一个克己悔改的人生，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人的义在神的国里其实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也完全无助于处理自己的罪，不靠人做什么，只有信靠神的义，也就是相信耶稣的救赎和他宣告为无罪的，这个才是天国里神悦纳的义。但是耶稣的结论呢，就是凡不因他绊倒的有福了，不是每一个人对耶稣的工作有清楚的认识的。群众看耶稣是先知，施洗约翰呢，就想着耶稣是否是弥赛亚。同样，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耶稣的工作，就像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事实上，他们连约翰的洗也拒绝。所以耶稣呢，用了一个比喻，用一种名誉的方式呢，来描述当代的人。在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的经文这样记载，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事。那由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曾经议论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吃喝，再加上他们对施洗约翰的拒绝，所以这个比喻里呢，用了两个在希腊文第二人称多数的一个词语啊，你们，很明显的是指法利赛人和文士或是律法师。而我们吹笛和我们唱丧礼的歌的这个我们呢，就是指人子和施洗约翰了。那施洗约翰来守拿细耳人的愿，不但按照旧约圣经的吩咐不喝任何的酒，连生活的主要食物面包也不吃。那么行拿细耳愿的呢，其实在当时会选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主要以食物来进食，目的呢就是希望作为亲近神的一个提醒。不但如此呢，约翰还走到旷野呼喊，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叫人知罪悔改并且受洗。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也拒绝接受约翰的洗。那就如同奔丧的人都在哭泣哀悼死者，但是他们呢却完全不流泪，连小朋友玩丧礼游戏的这些假眼泪都哭不出来，完全没有反应。那么对耶稣也是一样，真正的弥赛亚来应该是吃喝高兴才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却说耶稣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就好像孩童高兴的时候吹笛，同伴们闻歌起舞，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仍然是没有反应，该哭的时候不哭，该笑的时候不笑，完全是不合情理的。那么以施洗约翰和耶稣来看呢，可以说是生活模式的一个两极，一个是极度的克己苦修，完全满足了旧约规条的要求，另一个呢则是打破传统，不再要求人不明不白的守规条，而是叫人真正的得自由。但是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师这两者都拒绝，两者都挑剔，反映出来不论父神差任何的人来，其实都不会拯救到这一般的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师。事实上他们的心眼根本是瞎的。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呢，邀请耶稣到家里用膳，有一个有罪的妇人呢，在城里听见了，就带了香膏来站在耶稣的后面，他哭泣的眼泪呢弄湿了耶稣的脚，就用头发擦干，而且又用嘴亲他的脚，并且抹上香膏。法利赛人西门呢，就在自己的心里议论耶稣说，如果这个人是先知，他一定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人，他是一个罪人呢。那耶稣就向他说了一个比喻，说呢，有一个债主啊，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了50两，一个5两。那么这个在当时罗马的币值呢，大概就是500银币和50。那么一个罗马的银币呢，等于一天的工资。那当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归还的时候呢，债主就免了两个人的债。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问西门说，这两个人哪一个会爱这个债主多一点呢？西门回答的是，多得恩免的人，被恩免得多的人。耶稣就称赞他判断的对。耶稣转向那个妇人，就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妇人吗？我进到你家里，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他却用眼泪洗我的脚，并且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我的嘴，他却不停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他却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的罪虽然多，因为赦免的多，所以他的爱也多。那赦免的少的，他的爱也少。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当坐席的人议论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能够赦免人的罪，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离开吧。 那这一段记载呢，是在路加福音七章36到50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那这段经文和马太福音第26章6到13节，或是马可福音第14章3到9节是不同的。路加的西门呢，是法利赛人，而马太或马可经文里面的西门叫做大麻风的西门。除此以外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妇人是膏耶稣的脚，而在马太或是马可福音的妇人呢，是膏耶稣的头。那这个比喻虽然短啊，但是寓意深长啊。当然有新约的学者呢，他强调这个比喻呢不太有故事的色彩，被恩免得多的人呢，对债主的感谢自然会比那得恩免的人少，因为如果是要全数归还，这个人至少要连续工作500天才可以还清，还有有一个前提是要有工作，而这个欠50的人呢，只要50天。而这个经文里强调两个人都无力归还，所以欠得多而不用还的自然会表达更多的感激呢，这是一个常理。那耶稣就继续提了3样，那个妇人有做而西门没有做的一个行动，来描述他，也就是这个妇人怎么样来表达他的感谢，用眼泪洗耶稣的脚，亲耶稣的脚，膏耶稣的脚。有一些新约的学者呢，他们就强调，他们认为洗脚、亲嘴还有膏抹呢，在请客的时候不一定是需要的，做了只是对宾客的一种尊敬。那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西门没有做这些呢？那你注意，耶稣不是在埋怨西门待客不周，而是回答西门心里对他的一个质疑。因为在39节呢，路加特别用了一个在希腊文第二类条件句子来表达西门内心认为的那个不可能。那西门认为耶稣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正在摸他的女人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呢会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妇人的行动，而这个比喻的焦点是在他问西门的问题，哪一个欠债的人会爱这个债主多一点呢？西门也答对了，那个恩免的多的。言下之意呢，被恩免的多的人，这个爱的表达也会多。所以新约呢，很多的解经家呢，他也解释，这个有一个连接词啊，这里的连接词带来一个因果的关系。耶稣的解释是，这个妇人的罪虽然多，都被赦免了，他当然对他有更多爱的表达。相反的，经历神的赦免少的，对神的爱也自然会少。那问题是，这个妇人的罪何时得赦免呢？你留意啊，这个妇人是做了以泪洗耶稣的脚、亲耶稣的脚和膏耶稣之后，耶稣这个时候才说你的罪赦免了，而在结尾的时候才又对这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离开吧，在50节48节的经文。原来啊，这个妇人呢，虽然还不知道他的罪是不是真的会被赦免，但是他心里已经相信耶稣会赦免他的罪，所以他凭着信心来到耶稣被邀请吃饭的地方，也就是法利赛人的家，按照西门对他的罪的意见呢，可以说他是冒着随时被石头打死的这样一个危险来的。在申命记22章22到30节，约翰福音8章3到5节那里提到，这个有罪的妇人是随时有可能让人用石头给打死的。不但如此啊，他对耶稣所做的，不论是以泪洗脚、亲脚和膏他等等这一连串的动作呢，这一切都是凭着信心，相信耶稣会赦免他的罪而表示的一个感激的一个行动。所以耶稣强调，是他信心而不是他的行为救了他。这也难怪耶稣吩咐他平平安安的离开。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思想啊。能够知道自己 对罪是怎么样的无力自救，而且也明白神是怎样愿意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只要人愿意以信心来回应，那么信徒的生命还欠缺什么呢？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问题是，他们对神或者是对神的使者非但完全没有反应，而且对自己的罪不够敏感，但是呢，对别人的罪却很敏感，所以他们除了律法就没有什么爱了。我们用一个比方吧，信主的人呢，就好像一个死囚和小偷同时被判无罪释放，一个呢是死里逃生，一个呢是罪不至于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继续当这个小偷妙手神偷就没事了。如果我们看自己的罪轻如小偷那样，当然我们对神的恩典那种敏锐性一定也是缺少的，我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实在应该常常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死囚一样，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罪魁啊，是一个大罪人。原本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并且呢是要步向那个永远的死亡，准备随时有可能被处决那样。神的恩典的赦免是完全不计较我们过往的罪，叫我们可以重获新生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轻易的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可能不去爱我们的神呢？能够真正明白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罪的光景的人，而且了解到得到神的赦免不是理所当然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才会充满感谢，而且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对神的爱的表达方式，就是愿意去爱人如己，甚至去爱我们的仇敌。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来到第八章，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二十一节，这里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不妨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到第八节的经文。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其实这段经文呢，可以好好的继续往下，第九节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啊。那么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耶稣其实不只是讲撒种的比喻啊。那么如果你看马太马可的描述，耶稣用了很多比喻来讲了一系列关于天国的教导，不过在路加这里呢，只记载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一个用名誉来表达的一个比喻，所以呢，有几个重点都可以有解释的，有一些些寓意的味道，但是呢，这种故事性、叙述性呢，就是用一般性的理解。所撒的种是什么呢？是神的道。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耶稣自己解释，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上帝的道，特别是和天国的福音有关呢。而种子落在四种泥土上，反映出四种听到以后的属灵状况。落在路旁的种子是完全没有机会成长的，就是听到以后，撒旦把道从人心里拿走，以至于人不信主，根本没有办法得救。落在石上的种子呢，因为没有，或者说只有短暂的根，只有可能十分钟短时间的生长，也就是听到以后呢，有短暂的快乐，可是信了不久就遇到了试探，特别是因着神的话遭受逼迫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么另外落在荆棘里的种子，在成长的时候呢，被荆棘挤着， 就是听到以后因着今生的思虑担忧，包括了钱财啦、享乐啦，就没有办法成熟的成长。所以这三类的人呢，虽然都对天国的信息有兴趣，在听神话语之后呢，却没有在他们的属灵生命里面产生了持久的果效。第一类呢，明显的是没有信主，却已经被撒旦给破坏了。第二和第三类呢，有没有真正的信主呢？其实只有神才知道，或许有，或许没有，却自以为是自己信了。那么新约的作者呢，很多学者，研究新约路加福音的学者呢，也同意这两类的人的属灵光景是不够清楚的，经文并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但是第二类的抵御呢，是他们抵御不了守主道的这个逼迫而放弃了。第三类呢，则是抵御不了生活的诱惑，不论是生活里的压力或者是享受，而一一的灵性死亡啊。但无论如何，神的话语在这三类听道者的生命中间都没有作用。唯有一种，就是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就是用心听道而且持守的这些信徒的生命，在忍耐中会丰盛，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弟兄姐妹，要面对忠心活出这个道的压力，忍耐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同一篇信息，不论是福音信或是培灵的，不同的人听反应往往会不同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耶稣要求的不是听听就算是回应了，而是要听到，要持守，更重要的是把这个道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信仰和生活，弟兄姐妹，是分不开的。行道不但叫人看见是上帝借着我们要显示世界的生命，而且呢，当我们越是行主的道，越是对神的话语明白。所以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啊。因为唯有在生活的困难当中，我们才能够验证自己是不是对神和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但如此，信徒因着行道为神做出更多的见证，因而让其他人对福音有兴趣而信主。如果是这样，神的话是信徒属灵生命的泉源呢。活出神的话语的信徒，我们一样会经历天国的丰盛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路加福音的分享就进行到这儿。下一堂呢，我们继续来研讨路加福音，也欢迎你继续的学习。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在我前世真身人子，生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垂爱最棒，无我爱高举世之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